好，我们就当弟兄姊妹都会讲了啊。就记住第一个是哈曼的色魔，然后呢，莫迪改接着跟与以斯帖的什么与王的亲切跟亲密的接触，然后呢就对抗哈曼的计谋。第三，我们看犹太人，他们就公开的胜过他们的敌人。然后这个结语里面要注意有三个应验，两个保守。好，第二篇我们来看一下附录那个地方啊，合乎圣经神圣启示的召回末世论。那这个大点里面呢，其实我们要注意光景跟结局，光景跟结局。然后第一大点说到天主教实际的画下来光景跟结局。然后第二重点是讲到根正教是一般的光景跟结局。那第三点说到原初跟恢复之召会真正的光景跟结局。然后最后我们就看到新耶路撒冷是这个神永远的目的，还目的的终极完成。好，那弟兄姊妹，这样就很清楚了哈。好，那我们就开始来交通。好，在第二篇里面呢，我们就看见，首先我们看见这个隐藏的神，在他受逼迫的选民啊被掳的时候，在隐秘中公开的来拯救他们，如同在末地该所说的。我们说到这一次里面是从第三章的第一节里面到第十章的三节里面。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来念一下第一小点来。一个人名叫哈曼的亚甲人受抬举，收到了最高的地位，超过与王在一起的一切臣宰。好，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哈曼是亚甲人，所以当初这个神嘱咐扫罗要灭绝亚甲人，但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就神就不喜悦。所以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哈曼，他是亚甲人呢，他我们就看见了，他实在是超过了王一切一起的臣宰。所以我们就看见王啊，就吩咐所有的人啊，都要跪拜哈曼。但是呢，莫迪改他对独一之神的信仰不跪不拜，他拒绝啊跪拜在神以外的人。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啊？对，我们能够也操练不跪拜这些神之外的人事物。好，那当然我们就看见哈曼，我就觉得我在这边预备的时候就可以注意这三个人啊。第一个是哈曼，我们要从哈曼身上要学什么功课？第二个，我们看以斯帖，等一下下一段里面会说到以斯帖，我们要学什么功课？当然，这个哈曼，我们就学他是一个高傲的人、骄傲的人，啊，当然我们要学谦卑。那第二个，我们就看见，哎，在这个以斯帖身上，他是一个禁食祷告的人。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应该有这样的操练。那第三个，我们就看到莫迪改，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交通，好，所以我们可以学学这三个人物哈。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哈曼。那哈曼呢，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因为他被高抬了嘛，所以他就骄傲。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23章12节里面，还有路加14章11节18章14节里面，都说到凡高抬自己的必降为卑，凡降为卑的必升为高。所以高抬自己就如同这个哈曼一样，然后呢降卑自己的就是如同莫迪改一样。好，所以他们的两个结局我们都看见。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操练谦卑啊，凡是更多的谦卑啦，神就将你升为至高。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点。好，那再来我们就看见哈曼呢，因为这个莫迪改他不跪拜，所以哈曼就怒气填胸，他不仅要灭莫迪改一个人，他甚至要杀灭所有的犹太人啊。所以这个计谋就产生了，他这个杀灭啊，主要就是要灭绝所有的犹大人，还要夺去他们的财富，夺去他们的财富。好，那这个时候，当莫迪改听到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话的时候，或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他怎么处置呢？还有他这个以斯帖，他如何来操练呢？我觉得很好，就是在这个以斯帖记的4章16节，他说啊，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然后三日之内昼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侍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就委令进去见王，我若灭王就灭王了。哇，很好，这看见了这个以斯帖他有一个这样很好的一个处置。所以弟兄姊妹问一下，当你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哇，祷告，好，不错，很好，100分，很属灵感觉。就那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凭着自己去处理，那有时候我们就会和人和弟兄里面有交通，那再好一点呢，我们就和弟兄里面有禁食祷告。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上该学习这样的功课。 当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不一定是重大的事情，当你要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要先去祷告。祷告就使我们能够转向神。哦，那当然再迫切点就是禁食祷告。禁食啊，就是失去你的权利，为了神的权益拼上去。啊，禁食原本我们三餐都应该吃的，但是我们迫切到一个程度，我们就禁食，我们就迫使神能够为我们来成就一些神的旨意的事情。啊，例如我就想起来，在昨天在预备的时候，主就让我想起在这个乡镇开展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跟青年班啊在乡镇开展，我们要有两个月的开展，啊，现在是五周，那时候有两个月，那肯定主那就蒙主怜悯，我就这个成为队长，就跟他们一起开展。哇，那这个开展的时候，在乡下开展都是不容易的，没有一个容易的，都不容易，要带人得救都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操练，每一周至少有两次的禁食祷告，就好好跪下来禁食祷告。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一面我们在这个祷告过程中，一面我们就对付我们彼此之间的罪的问题，还有同伴的问题。啊，那我们在迫切为了我们所接触的人来祷告。这个我的身体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饭，如果不吃饭的时候，我的血糖就会下降。哇，一下降之后，我的身体整个都会非常的不舒服，好像快要倒掉一样。但是遇到禁食的时候，感谢主，就操练禁食。虽然身体有时候够不上，但是也操练。但是过了那段时间之后就好了。啊，感谢主。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们就让迫切禁食祷告。很多的事情呢，因着这样的祷告，一关一关这样的过去了。我们在主面前宣告要得救的人，主也加给我们了。啊，记得最后有一个人啊，他这个我们要受浸五十位，已经49位了，阿们，只差一位。那是最后，那是最后一天的这个福音聚会了，哇！我们就说鼓励你去受浸，他就走到了浴室，他说：“哦，我不行，我爸爸妈妈会逼迫我，所以我还是不要受浸了。”我又想要退出来，我说：“主啊，我们还是，当然不是给他挡在那边了，就是我们就继续在那跟他讲说：‘哎呀，没关系，你就是啊，你就是跟主祷告，你一切的难处主都会应付你。’哎，再一次跟他祷告，他又好像在那犹豫的过程中。”我们就在那里迫切祷告，原本我们都苦苦哀求主啊，他要受尽，他要受尽，到最后主就说：“你要成为赞美的人，主啊，感谢你哦，他可以受尽，他可以胜过一切的环境，感谢主，最后就受尽，就达成了那个目标，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凡是遇到什么事情，无论是大事小事，我们都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再迫切，我们就要做一个禁食祷告的人。好，感谢主，那我们就看见。主在这个以斯帖身上，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我们该操练的，啊，好，那当然这里也说到，王睡不着觉，读这个年代记中记载末地改如何救了他，这个我们在上一周里面也有说到。然后以斯帖呢，第小三，以斯帖就向王指出，哈曼是邪恶的仇人敌人，他设谋要杀所有的犹大人，所以我们看见王就把哈曼呢，啊，挂在他所预备的为末地改所预备的脚架上面。然后就把他的家产就赐给了王后以斯帖，然后王把他自己的戒指啊，从哈曼得回的就给了莫迪改，让他做王的宰相。好，第三我们就看到犹大人公开的胜过他们的仇敌，所以王就借着莫迪改下的谕旨，准许犹大人从王的全国中，从印度到古时有120个省，哦，除灭了他们一切的仇敌。好，那在第四小点我们来念一下，很重要，来，胜利的犹大人设定普尔日，所以仇敌是想要杀灭他们，但是呢他们接着迫切的祷告，神就来公开的秘密的公开的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在在亚达月的14跟15日设为普尔日，这个普尔日这两天就是把他们的所有的仇敌都完全的杀灭了，那所以在这两天里面呢，他们就要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也要周济穷人，各省各家，家家户户，世世代代要纪念遵守这两日，在他们的后裔中也不可忘记。所以就在这个亚达月的14跟15日啊，是为普尔日。那我觉得在第五小点里面呢，在这个生命图景里面，他说到很好，我觉得这个点也很好，跟弟兄姊妹分享。他说莫迪改就做了亚哈水鲁王的宰相。然后这里后面的那个生命读家说啊，他有三个特点，第一得众弟兄的尊重，如果你有笔可以写下来，得众弟兄的尊重， 第二个为本族的人求好处，第三个为他的后裔，为所有以色列人谋福祉，所以得到人的尊重，然后为本族的人或者为弟兄姊妹为教会求好处谋福祉。我觉得这就是第三个我们可以学，就是在莫迪改身上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的一个榜样。哇，你看到他，你看他这个遇到，你看他的这个哈曼想要把这个以色列人都完全杀灭，可是他却是在那里祷告，他也就是在那里要谋求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幸福哈。所以他就怎么样能够免去这一切消极被杀害，然后积极能够让他们能够存活下来。当然这个存活下来也是为了这个基督家谱的世系，那也是为了让基督能够得着一块地来带进他基督的国。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也应该学习是吧，为弟兄姊妹求好处，每逢想到你们就会为你们感谢我的神。有没有这样操练啊？声音好像很小的样子。我们需要操练啊，为弟兄姊妹求好处啊，要为他祝福，要为他祷告。第二，我们要为他谋福祉。这个弟兄姊妹来聚会了，他非常好，但是呢，我们可不可以为他这个寻求他如何尽生机的功用，他如何在召会中尽功用呢？哪一个点上是他可以配搭上来的，借着他的配搭就能够补足召会中的缺欠。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也叫为弟兄姊妹谋福祉的人，想想他可以尽哪些的功用啊。所以我们可以操练，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帮你说说，我要做一个什么受尊重的人，我要为弟兄姊妹求好处谋福祉。来和旁边人说一说好不好，我要操练做莫迪改，操练是一个被尊重的人，求好处谋福祉。好，弟兄姊妹，所以在这边里面，我们这个负担就是，第一，我们看见这哈曼的骄傲啊，当然这个骄傲就会像撒旦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啊。那第二呢，我们就需要像莫迪改像那个以斯帖一样，我们需要遇到事情就需要做一个祷告进食的人。第三个，从莫迪改身上我们也看见他实在是一个受人尊重，也是一个求好处然后谋求福祉的人，为弟兄姊妹。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结语，这个结语有三个应验。好，当然在这个隐藏的重点里面我也写到要应验神呼召亚伯兰所要得的地，还有后裔，就子民，还有使万国得福。当然你如果说我们去查那个经节就可以非常的清楚，在那个经节里面他就说，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地就出现了，然后在那个创世纪22:17，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后裔得福，你看，然后万国也要得因后裔得福。好，所以这就看见啊，这是应验了亚伯兰所要得的地、后裔，还有万国得福。那第二个应验神借着摩西所给的应许，那当然你要去看这个申命记4:31来说啊，因耶和华你的神是有连续的神，他必不撇下你，不灭绝你。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神赐给摩西的应许，也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第三个应验就是所罗门的祷告。你若在王上8:50，那你也可以去查一下他说，饶恕犯罪得罪你的名，赦免违背你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叫掳掠他们的人连续他们。好，后面的第四跟第五就是保守那我们就看见以色列得以存活，所以呢就使得保守基督家谱的世系，然后使基督能够升到人类里面。若是以色列被灭绝了，基督家谱就没有了，所以这也是主的保守。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我们就看见保守这般的子民怎么样，就能够为着基督的国得着圣地为业。虽然被归回的人很少大概4万多人，被掳的大概有1-2百万，但是归回的只有大概4万多4万3千多少，我有点忘记了，大概4万多人。那所以我们看，虽然归回的人很少，但主却保守了这些人他们就归回到美地，那这个美地就成为基督之国的建立基督之国的一个基地。所以看见这个是主的保守。 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二篇，就是讲到那个，好，我们看到这个附录的地方，好，好，附录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把题目也念一下来，合乎圣经神圣启示的，好，我们可以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呢，不但是在世界里面，也是在教会的里面。那当我们真正的教会呢，就是在基督教的里面。那在基督教里面呢，包含有两个，一个就是天主教跟更正教。好，那你可以看下一段，他就说啊，他说在前五世纪之前，只有原初还有恢复的教会。然后在将近第六世纪的末的时候，天主教就产生了，然后到了第十六世纪的时候，路德马丁改教的时候就产生了更正教，所以今天就有这三种的教会，有哪三种呢？天主教、更正教，还有原初恢复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要拣选原初还有恢复的教会，因为它才是真正的教会。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几个教里面的一些情形，在天主教里面呢，它的光景跟结局。好，那在启示录十七章里面，前面的六节说到他们的光景，那后面的三节说到他们的结局。所以在十七章里面第五节说到奥秘在大巴比伦，所以这个大巴比伦也就是指的天主教。然后在那个第四节里面他就说啊，女人手中所拿的杯是一个金杯，里面却盛满了可憎之物，满了邪恶的污秽的淫乱的污秽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金表征神圣的性情，但是在这个被盗的教会里面呢，却是有属神的东西，但里面却是满了淫乱、拜偶像还有异教的实行等等这些东西。好，所以他们的结局是怎么呢？结局在这个启示录十七章的十六节他说，你所看见那十角与兽必恨这妓女，使她荒凉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将她烧尽。所以我们就看见在那个时候敌基督还有死亡呢，他们就要恨这个天主教，然后将用火要将他们烧尽，这就是他们的结局。那我们再看看更正教这一般的光景跟结局。在更正教里面呢，就如同马太十三章那里三十七到四十节说到，在十三章里面说到有一个人去撒这个麦子在这个田里面，那之后呢，这个敌人又来了，把稗子也撒在这个田里面，他们就说先不要把这个稗子拿起来，两样都生长到时候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这个稗子。好，那这个稗子就预表什么呢？在基督里的这个假信徒假信徒。感谢主，这有些人他们是不晓得，他就是有些时候是他们为了一种某种情形在这里相信基督的假信徒。那他们的结局呢？他说他们的结局就要扔到火湖里面去了。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四节说，稗子怎样被薅起，朝阳他们也要被用火来焚烧掉。所以这般的一般的这个假信徒之中也要丢到火湖里面去，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审判就直接丢到火湖里去了。好，再来第三个，这个是我们该注意，在原初还有恢复之教会真正的光景和结局。好，那我们看见这个恢复还有这个恢复之教会真正的教会，就是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所说的，他说你们是神的耕地，也是神的建筑。耕地就是要生产这个基督的生产，是神的农场，要生长基督的。那一面我们要生产基督，那一面呢，我们的生命也要长大，长得要被变化成为金银宝石，成为神的建筑，来这里来建造。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说，我们必须要生长，我们能够变化成为金银宝石，为了神建造的材料。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该操练，要成为金银宝石。那当我们成为金银宝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终极完成的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是成为金银宝石，有一天我们就要经过火，从火里经过那就 要在那里修学分一千年，然后至终呢也要生命成熟，也要带进新耶路撒冷。好，那我觉得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我们可以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应用的点好了哈。好，那最后我们把新耶路撒冷这个念下来，新耶路撒冷是神永远。阿们。他说，新耶路撒冷是用三种的材料所建造，金、珍珠和宝石。所以这位啊，这个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要把他自己构成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扩大，做他永远的彰显，就是新耶路撒冷。好，那感谢主。那关于这个三个应用，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呢，我们应用就是我们要用金银宝石，不要用牧草禾秸来建造。第二个点呢，我们就是要看见我们要过神人的生活，不凭自己天然的生命，乃凭神圣的生命而活。第三个操练就是我们要过神人生活，我们就需要他的怜悯，还有他洋溢的恩典，还要过钉十字架的生活，能够得着基督，显大基督。所以我们需要操练什么？第一，我们需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好，这个金就是表征神圣的性情，银呢就表征基督救赎和重生之人的基督。那里呢就是指的这个宝石，就指的那里的变化啊。所以我们就需要看见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操练。那我觉得在这个操练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服饰啊，不要用天然的人的天然的性情，我们要用神的神圣性情。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要经历基督的十字架的杀死。第三个，我们看见所有的环境，我们对所有的环境都要说阿们，不要埋怨，阿们。因为环境啊，都是那灵在我们上做变化的工作。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实在是要操练每一个环境临到我们都有它的美意。阿不阿们啊，对，每一个环境临到我们都有它的美意。他知道我们的情形，他知道我们需要哪一种的人数，他需要知道我们需要哪一种的配搭。对，我姊妹是快的人，我是慢的人，聚会我就是刚刚好两分前到就可以，我姊妹就要十分前就要到，十分钟前到，我姊妹要开窗，我要关窗，我会怕冷，他就要开窗，有空气流通，感谢主啊，哈利路亚，就开一半就好。不关也不要开太大，开关一关。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所以我姊妹是我很好的活力同伴。我姊妹对福音非常热切，阿们。我非常的稳重，感谢主，所以我们都需要调和啊，不要太稳重，也不要太，也不说太热切，说我们都要被调和。所以就呢，每一个环境对我们都是个益处啊。有时候环境来，我们就会多祷告。也不是说不要安逸的环境，说有时候环境来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所以你要对每一个环境要阿们。虽然你不了解这个环境为什么会临到你身上，但是你阿们就是蒙福。好，所以我们要操练，这是看见每一个环境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好，第二个我们就需要操练什么呢？就要过神人的生活。李弟兄就说到，我们看见这个神圣高峰的启示，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我们在身格上成为神，那我们就需要过神人的生活。他说，你要把所看见这高峰启示的意象成为你的生活。那这个生活里面摸着，就是不凭我们天然的生命，乃凭他神圣的生命而活。所以我也操练，当我要问候别人的时候，我就问主说，主啊，是凭着你的生命去呢，还是凭着我天然的？因为我跟这个人很熟，所以我就常要去跟他打招呼。这个人不熟，这个人比较酷酷的，那我们就是不是就不要跟他打招呼？所以主就说要去，你连你打招呼都要凭神圣的生命，叫你去就是去。一过主日啊，有一位弟兄，他女儿就是他们播饼完之后，他们会提刀走，那他们都已经走到快门口那里了。我说主啊，要去跟他打招呼吗？主说去。我说他都已经要快走出去了，我不要再去，不要再起身了，我坐那么前面。主说去，我就还是要去。所以弟兄姊妹，打招呼都需要凭神圣的生命，甚至你问候的时候都需要凭神圣的生命来问候。这是我们该操练的。那第三个呢，我们就需要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下来。主，我需要你的怜悯，我需要你洋溢的恩典，使我能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 我每天都需要过钉十字架的生活，以得着基督，献大基督。主啊，不是我们能，乃是他的怜悯，乃是他恩典的洋溢，使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操练。好，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啊？我们能够有四五位，我们是不是能够站起来？然后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这座我们所读到这些生命读经的信息还有内容。好，我们可以彼此分享，把你的基督供应给对方。阿门。